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哇，每次我讲故事新天空我都担心讲错了，是真的好分解。那有两位的笑声就知道这里不是真的好分解。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姚谦。
大家好，我是景月。
天月乐和你一起。哇，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呢跟骗案有关的。哇，最近很多人在网上受骗或者其他方式受骗。两位有没有给人骗的经验，而且觉得自己容不容易受骗呢？杨牧师。
我觉得我不容易受骗，但很可惜也好像曾经受骗
啊。
因为怎么就说呢，大概前年左右啦，哎呀，我们香港的重要的人物特首啊，我在这个线上不晓得他找到我，我还是我找到他，
总之跟他聊起天来了。
对啊，跟他聊了三四天，他也说，你给我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也传什么他重要的档案给我。哇，我谈得很开心，而且觉得自己很重要嘛。那谁晓得他是骗我的信任，谁晓得他是骗徒。
原来不是特首。
不是特首。他后来为什么我知道呢？哎呀，他说你有空呢，替我来弄钱什么户口，我立刻就晓得他是骗子。
因为要钱的。
所以很失望，那一次很失望，就没有金钱的损失。
哦，幸好你怎么说悬崖勒马，知道他不是特首。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特首，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官，
行政首长
啊。
对，
那个月月呢？
我曾经信用卡被盗刷过，
哇，
就是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幸好他只是要你几百块钱，
因为我里面也没有很多钱了，
没有很多受骗可以骗去。
说起来，我也损失了几百块，就是在路上有人跟我说，就是那种最普通的，说他没钱吃饭啊，微信又刷不到啊，
爱心联
名，出来香港叫我给他钱，我一眼看就已经怀疑他是骗子，但
是
最后。还是受骗，所以骗徒真的好厉害。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呢，我们就谈帖山罗尼加城的信徒，他们呢实在使保罗担心，因为他们听来就很容易受骗呢。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哎，保罗老师，您先休息一下，看来您很累，来来来，先喝点水吧。
好好好，谢谢提莫泰。谢谢你一直在帮助我写这封信呢。
哎，老师啊，那是我该做的，而且能服侍您，服侍主耶稣，也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呢。真希望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这封信以后啊，能够醒悟过来呀。
对啊，我们真的要好好为他们代祷，求主帮助他们，不要再被那些假教士说的歪理蒙蔽了。
是啊，是啊。老师，还是先喝点水。
好，
来来，吃点麦饼吧。
好的，我先喝点水吧。
也吃点麦饼。
我先不吃了，反正我也没什么胃口。你还是先把刚才写好的那部分再念一遍给我听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写下去吧。
老师，看您为了写这封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废寝忘食， 您真是要保重身体啊。
知道了知道了，别啰嗦，怎么你比我更像个老人家呢？来来来来，快点把刚才那一段念给我听。
老师老师，那我就开始来念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借着灵、借着言语、借着冒我的名写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欺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并有那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出现，那抵挡者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为要使他到了时机才出现，因为那不法的隐秘已经运作，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要等到那阻挡的被除去才会发作。那时这不法的人必出现，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以自己来临的光辉摧毁他。这不法的人来是靠撒旦的运作，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好让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引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故事是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内容为蓝本，那个经文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又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核心，也说明了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二章一到十二节呢，是整个新约在当中也是独特的，当中的内容也没有出现在其他保罗书信，连新约其他书卷也没有这个同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不法人或者大罪人出现。那它里面呢就提到是回应帖撒罗尼迦信徒遇到的一项的错谬的教导，这样杨牧师来谈谈是怎么样的错谬的教导，好吗？
这个呢都后呢都很有名啊，就是说有人用不同的方式，包括欺诈的手段呢，向当时帖城的信徒来宣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临了。但是使徒保罗就指出主耶稣在来前必须先出现一个人物，那么现在这个人既然还没有出现，主耶稣基督就没有可能已经来了嘛？
这个逻辑
对，这个很简单。那么保罗说这个人为不法的人呢，这不法的人出现呢原来就是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是会用异能、神职、奇事等等来吸引人嘛。那么曾在上帝的殿中代替上帝的位置，这个撒旦都很可恶，来
僭越
独一真神。
嗯，
所以呢成为所有不真心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人呢敬拜的对象，
就是那个不法人成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
但是保罗说这个不法的人呢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就会被完全的消灭，这个也是新约道启示录都让我们知道的。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曾亲口呢教导当时的信徒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的内容，现在在书信里面他只是提醒他们所以呢本段的内容非常简单简略详情呢就没有那么多谈到这个也构成现在我们解释上有一点困难，
对对对，
很多示威的地方呢不能有肯定的答案比如你念二章二节呢和本所说的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就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些学者呢就认为 直到主的日子很快到了。那么有的就认为呢是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你看这两个已经很大的不同哦。那么刚才的故事就是用何修本的理解，哪里记载呢？新汉语译本也一样了，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他是这样的翻译。但不管怎么样呢，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有关主再来呢，末日的坏理呢正在迷惑很多帖城的信徒，所以呢保罗就要需要在书信里面觉得要站出来来谈谈说出这个真理。
谢谢杨牧师的解释哈。所以就是说在帖城呢就有关末日哈，主耶稣再来的歪理出现。那其实我们今天也面对很多的异端哈，我们也来为大家，为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列举一些异端普遍的特征好不好哈？我们一人谈一点。其实一般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说除了信耶稣啊，你还要就是需要其他的方法啊，仪式啊，或者做某些行为啊，才可以得救的。例如甚至有极端或者异端，就是说你一定要哭和哭，为自己的罪哭哭哭，哭到你见到异象，见到字条说你的罪得赦免了，那才算是重生哈。例如有这样的异端哈，就是除了信耶稣，你还要做其他的事情才能得救。
对对对。
另外还有否认耶稣的完全的神性人性呢，这就是古老的异端哈。从前的在起初初代教会那几个世纪就特别多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所以有一些否定他的人性，例如说啊，他其实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已经不是耶稣基督了，已经走了哈，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神性的耶稣基督已经走了，诸如此类的异端哈。举例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还有的异端是否认或者是贬低圣经作为正典的这个权威。
我记得东方闪电就说圣经是老黄历，就是过时了。
他们会预测末日，他们好像对末日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因为可以操控信徒，
而且说哎呀耶稣什么时间某年某日会
降临，一起到山上去等他，
对对对，这个
一起自杀。
以前的异端现今的异端都是大同小异，都是类同的，
对对对，
所以都不要轻易的来相信。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教主好像都比较很有权力，
很有权威的，
对，通常都是这样操控信徒。
不谈名字啦，你信徒的婚姻啊结婚也要经过他，所以呢他们的权威是高高在上，是皇帝也，
对，
以前的皇帝都差不多。
最极端的，甚至我听过说，那些女的信徒要跟那个教主有性行为，才能得救啊，或者才能怎么样？
所以这个都是普遍异端呢，有这种的状况。
真的要小心哈，异端的特征一般包括除了信耶稣，你还有附加的条件，还有否认耶稣完全的神性和人性，还有否定或者贬低圣经正典的权威，还有预测末日，对主再来有错误的教导，还有就是教主一般都是专权的。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我相信我们都没有走入异端，对吧？
要不不会坐在这里。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信徒，我不知道牧师你会不会，我就不敢问你，但是我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大半生，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一些明明知道是不符合圣经真理，先不说你不知道，是明明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会有一些信念或者操作，明知道不符合圣经，但还是常常自己心里真的抱住不放的。月月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啊，比如说只有功成名就，神才会得荣耀。
你会这样想，或者忍不住会这样想，对吧？
有的时候会。
哦，有没有例子？
我在我现在的这个教会，因为大多都是中产，
哦，
对，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教会
啊，
对，所以就是容易会产生啊，自己是不是不是够不上这个教会的这个标准啊？
啊，
对对对。
那教会的人怎么想啊？会不会也跟你这样想法差不多？
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对于你的那种
评价，
对。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又好，你的学业又好，他们会对你有很高的评价。
嗯，可能也不是有意的，这潜意识会这样就做出来了，对吧？
对对对，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态度不同
啊。原来你是博士啊，原来你是律师，
所以功名成就很重要。
对对对对，
连信徒都一样这样想，这个就是领我。觉得是灵性的问题，
灵性的问题，
因为你不明白圣经嘛，圣经其实也不是看这个最重要。保罗说我信主的时候就看一切
如粪土，
如果我们还是很注重这个呢，当然我不是说你我传人，对，你都根本都不了解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精要
啊。
我就告诉你啊，有一个女牧师十多年前她受东方闪电掳去
啊！我听过，我听过，
我就很
他是我的校友，
真的
真的，
我就
但我不认识他。
为什么他那个神学的人都会这样？所以我就很惊讶，因为他曾经都算是我宗派里面某一间堂的传道人了。
嗯，
所以那一趟呢，我就觉得神啊，我们跟一般信徒有没有分别？那个神学的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说，哎，圣罗雷加城的信徒。都容易受骗，连牧者都有时候受骗。其实啊，过去有学生告诉我，也是传道人也是受骗，也很多，也是受东方闪电那个时候掳去的。
那牧师，我就很大胆的问你，其实我们有些时候给歪理控制，不光是脑海里面不知道，可能是知道，但是我们内在还是有一种的驱动力，哪怕是我们的理性通不过的，但我们感性上或者整个人你的行动上就会朝向它。那牧师，你有没有一些歪理，坦白说也会影响你呢？
怎么说呢，我就算不算歪理，我作为牧者传道呢，就很重视信徒要特别服侍的人要祷告，但是我这么多年来觉得教会的祷告会基本参与的人很少，
那是正路啊，不是歪理啊，应该祷告。
我对自己说，我要求他们一定要参与，要不然他们不爱主，我这样想法是不是歪理呢？我是说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教会不服侍，我的理解是，哎呀，信徒根本都不祷告，他们只是很忙碌，做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不参与，他们大条道理什么道理都有，那么我对自己很气，也对他们有时候觉得他们都真的不是配合的，我是这样想的，所以都很痛苦的，这个是教牧的心怀，我不晓得其他同你也是，教牧同工你会不会这样想？
我先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月月，你听一个牧者说，他心中忍不住的想法就是，如果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人，就大概是不够爱主，
不属灵，
不属灵。然后教会没有复兴，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参加祷告会。你听一个牧者这么说啊，例如真的是你教会的牧，
这样说这样想，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对的呀，
挺对啊。有些人觉得不对啊，一般信徒觉得是参加什么祷告会啊，我参加一个团契来做多说几句分享就是我应当有的范围，就停在哪里。那么我很多时候就觉得这个很痛苦，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还是您说的那个灵性的问题。
哦，你们这样想，我就在想，他们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否代表他们自己不祷告呢？
哎，不一定啊。
会不会他们自己有很多祷告？
啊，私下可能祷告，但是公
就是
家的祷告都不参与，
公祷他们就不参与。我反而觉得哈，除了灵性问题，会不会是反映他们对教会的那种的 怎么说啊？
归属感。
归属感，对，就是你刚才说，会不会他们自己会祷告，甚至他们会有小型的祷告会？因为我知道我教会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不参加我们的那个公开的、官方的，我们周三祷告会，但是他们自己私下就有小组的祷告啊，有其他方式的一起祷告，但是所以就牵涉他们是否对教会不满，或者是他们是否觉得教会公祷的那个祷告会的形式有问题啊，或者那边人不熟啊，就牵涉其他问题吗？
这方面呢说下去就不太恰当。
嗯，
姚谦提出来呢，我只是说这个是我作为牧者传道的感受而已。当然你说那个一定有道理啦，我私下祷告很热心参与其他的小组祷告，但是教会的没有我的份，不是我关注的。我的立场就是，如果是这样呢，那么教会的复兴，如果是这个复兴是整个教会的气氛，那个氛围怎么改变呢？改变不来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教会很冷漠，这个整体的祷告会都不复兴。那我就问，为什么信徒不看重这个呢？
嗯，
这个是我的疑惑。
也可能真的反映教会的合一出现了一些问题，牧师也说的对。那么乐爷简单谈谈我的那个误区，就是太喜欢用逻辑来思考事情。虽然我明知有些时候神的道理或者神给你的一些体会啊，不是事事你都要明白，都要能用逻辑解释。所以我有些时候祷告，从前就非常有趣，我就跟神这样说，我从前也祷告，但是很真诚的，我说神啊，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有四个可能性你是 A 啊 B 还是 C 啊还是 D 呢？其实我现在越年纪越大，就越发现神往往给我的答案就是一的，就是
四个都不是。
对，原来神总是会开我的眼界，让我发现，哎，原来还有其他的路向呢。但是我有些时候真的忍不住，我一想到有情况，我就想到有多少个可能性，怎么去解决，就因着这个逻辑太活跃，我有些时候就不够谦卑，完全的放开，怎么说，就是俯伏在神面前。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人，还是有我们人的软弱，但最重要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我们要福音真理。
对，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月月
读经记，
人们常说虎口拔牙，我的妈妈曾经几度从异端的口中就拔出一些灵魂来，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姥爷。姥姥去世之后不久，因为姥爷家的地理位置优越，就被信奉女基督的异端盯上了。他们派一位跟我姥姥差不多年纪的女士去关心我的姥爷，久而久之，姥爷对她十分信任，慢慢放下心来。其实他们是看上了我们那个宅子，因为有外人的撺掇，以至于那段时间姥爷跟我们的关系都变差了。这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尚小，因为上小学且远在他乡，毫不知情。直到有一次我们回老家，那是一个中午，我正在姥爷家舒舒服服地睡午觉，听到大门吱呦响了一声，然后看到妈妈紧接着走了出去。一阵喧闹声后，妈妈气愤愤地回来了。 原来是那位年长的女士又来了，而且轻车熟路地打开了老爷家的大门，想要登堂入室进来找老爷。我老家的情况，一端想必早就摸清楚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撞见妈妈和我回老家了。原来妈妈早从二姥姥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心中早有防备，正好那天一见面，这一端就被妈妈骂出去了。还有一次是教会的弟兄被东方闪电掳了去，全家人都找不着他，妈妈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儿，就勇闯虎穴虎口拔牙。当时这位弟兄已经被洗脑了，好在后面清醒过来，现在还做教会的童工。至今想起来，虽然有些是我亲历的，有些不是，但都是很神奇的经历。我也佩服妈妈的果敢和勇气，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您，遇到异端千万不要手软，他们是骗今生也骗灵魂啊。
哇，月月，幸好你的今生和灵魂都没有给异端骗去。
是，很感恩。
我发现你的母亲影响力很大，对吧？
对，她其实对我的性格啊、个性影响还是挺大的
啊、哦。所以真的有一个好榜样在属灵方面。好，今天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有没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歪理啊？你明知它是歪理，但是还是一直让它呢阻碍你和神的关系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